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.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:00 FM 105.8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:00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听董涛说车。今天我们聚焦网红事件大力轮长城炮。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，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大家是不是被一个叫大力轮的女孩子刷屏了？她做了什么事呢？她个子不高，但是性格是大大咧咧，虽然说人不大，但是呢很喜欢大车。有一天啊，他在大街上看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长城炮皮卡之后啊，发自内心的喜欢就表现成了三个字，我学学啊，长城炮，碰话筒啊。哎，这一幕啊刚好被他的闺蜜拍了下来，记录下来发在网上。主要是他的那个炮字啊，这个发音是中气十足，哎，不注意啊可能还会被吓一跳。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经过。今年3月份的时候，他有100多万粉丝 ，IP 属地在河南的小网红大力轮爱吃菠菜，后面我们都简称叫大力轮。他前后发了2条视频，都火了，都爆了，单个短视频平台就收获了100万级的点赞量。第一条视频里啊，这小姑娘坐在电动车的后座，是那个两轮的电动车。他问路边的人：“好帅呀，这是什么车？”路人说：“长城炮。”
长城炮。
大力轮说：“哎，特别特别帅，多少钱？”路人说：“30万。”大力轮说：“太便宜了，我不想要了，这辈子都开不上。”这段短视频呢，内容是特别接地气，毕竟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场景，在大马路上看到一辆自己很喜欢的车，想知道是什么牌子，是多少钱。而且视频里呢，当路人说30万的时候啊，大力轮那种买不起还在嘴硬的表达方式也是很可爱，深得网友们喜欢。另外这段视频也非常抽象，因为视频里全程没有露出过长城炮这辆车的样子，只有大力轮自己的画面。这种蒙太奇式的视频内容迅速拉满了网友们的好奇心，大家留言说：“但凡你给个镜头啊，我们都不用去搜长城炮长啥样。”还有人说：“一句长城炮，我专门搜了搜，嘿，确实挺帅的。”第二条视频是3月17号发的，大力轮在2天后的晚上再一次看到了一辆长城炮。不同于上次，这次的这辆车是停在停车场，因为没有别人，他把自己的电动车停在旁边，可以仔细看一下这辆车。因为很快再次看到这个车啊，大力轮在视频中表现得很开心，嘴里一句耶、我的梦中情车，哎，他是用河南方言讲的。更喜感的是，他绕着车边走边看的时候，还放飞自我的喊了一句：“长城炮！”
耶、我的梦中情车，长城炮！炮！炮！炮！
炮！哎，夸张的表情，狂野的喊麦式的嗓音。这个搞笑女的特质就藏不住了，不得不说这小姑娘真的挺有感染力的，隔着手机屏幕大家都能感受到她当时的真性情。也正因为她这一句粗犷的长城炮，这条视频是直接爆火。那么一个月的时间，大力轮她自己的账号就涨了100多万粉丝，如今她这个账号已经有270万粉，但他这一条视频呢就有266万的点赞量，80万的分享转发。这数据啊你细品，该是多火多爆。流量持续发酵，长城炮的官方坐不住了，准备接住这意外的泼天流量。 直接发了视频问人家小姑娘看上哪个炮了，随便挑，不仅随便挑，还搞出几个大力轮的限定色，直接给她定制去了。好，到这儿我们就开始上头了。这长城炮还真给她送车啊，这都行。长城汽车官方号直接到她视频底下留言了，30万的梦中情车已经准备好了。既然是真的，那这跟天上掉馅饼有什么区别啊？这谁不羡慕嫉妒恨呢？网友们也坐不住了，你要是一句长城炮就可以提车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模仿一下，要是梦想成真了呢？于是大把网友也出来扯着嗓子开喊，劳斯莱斯，奔驰 E， 奔驰大 G， 还有静音抽象版人民币。网友们的这些操作啊，直接让大家看得笑出了声。这届网友真是敢想敢做啊，不会真以为自己有大力轮这么好的运气吧？要知道他这一句长城炮都快喊出版权了。北海舰队官号给他留言说，问有没有兴趣去看舰炮。小姑娘运气也太好了吧，他一句长城炮都快惊动全国各种炮了。网友们就留言说，送个长城炮我不羡慕，是要去舰队我就羡慕了。大力轮的一声炮给小米苏七都干没了。今天怎么掉炮坑里了？抖音一直都是炮炮炮，他一句长城炮，我抖音里的美女都不见了。不管是流量还是热度啊，这大力轮小姑娘真是火爆了。虽然她已经自己涨了百万粉，还收获了一辆30多万的定制色高配山海炮啊，据说小姑娘是还没有最后确定接收这辆车啊，官方定制呢倒是已经做了。说这小姑娘最近呢正在带朋友试乘拍系列短视频，这个我们接触了长城汽车的公关部，那目前没有得到一个确认的肯定的答复。但其实收益最多的是这些官方平台，就拿长城官方来说，一个月股价持续上涨，市值接连拉升，这个收益啊恐怕得按百亿算。所以呢，送一辆30万的车只是洒洒水了，顶多算是合理的宣传费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在评论区我们看到柬埔寨的网友都去找官方留言订车了。这波怎么看也是长城汽车赚大发了。而且前面提到的北海舰队啊，因为官号留言邀请大力轮去参观舰炮，也直接被流量带火了，大把网友找他们预约参观，直接把系统整崩溃了。好多网友在他们的官号下留言吐槽，看来到底是大力轮和这些官方平台双赢了。也许是受到了这起网红事件的启发，长城汽车的营销策略也正在发生转变。就在4月15号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亲自上阵，开启直播试驾长城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。在直播过程中，魏建军开着车从保定市中心复杂的6道口到狭窄的街道，相继进行了交通灯识别、路口转弯、障碍物识别和灵活绕行、全场景变道以及车道线管理等等场景的实测。这次魏建军亲自下场直播，不仅仅是对外展示长城汽车智驾技术，更是在他的营销层面的转变。在直播中，魏建军也说，接下来他会增加直播的频次，并大方透露了摩托车业务的进展，将在今年北京车展上亮相相关摩托车的技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6月份啊，长城汽车的一众高管也是在开通个人账号，试图离消费者更近一点。正像这一次智驾测试中魏建军所说的，长城之前一直都在闷头做事，在营销方面做的确实不太好，未来将拥抱互联网，听取更多用户的声音。确实时代变了，小米汽车的入局以及雷军的营销让一众车企开了眼，所带来的效果也让大家非常惊讶。当然在这场营销变革中，谁能脱颖而出还有待时间的最后检验。欢迎继续收听董涛说车，今天我们聚焦网红事件大力轮长城炮。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，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， 网红大力伦一句长城炮火出圈。就因为大力伦这够力的长城炮，让长城的股价都涨了，让他们的这辆皮卡直接从偏农用取向完美的转型成了时尚取向。喊出来的长城炮这三个字的效果，可以说比请车模站台和拿钱砸广告都有效得多。车企和大力伦都是懂流量的，围绕这个车型双方都实现双赢，大力伦赢得了粉丝，车企赢得了市场。这次的爆火跟车型的名字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太柔和的名字啊也喊不出这样的效果。就因为这个呢，估计雷军是哭晕在厕所了，他的小米速七再怎么搞也搞不出这个广告效果。你亲自为首批用户开车门，你一次次的下车间拍视频，都没有大力伦这一炮有震撼感。长城方面呢，应该不会马上给大力伦送大炮啊，一是大力伦呢还没驾照，二呢他得让子弹继续飞一会儿，热度持续一会儿，然后才是送大炮的机会。话说长城官方应该给大力伦开直播送车，然后报销他学驾驶证的费用。大力伦长城炮事件广泛的影响力，甚至惊动了权威媒体央视军事，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热点，巧妙地运用大力伦的长城炮语音包，精心制作了一部热血澎湃的军事视频。在这部视频中，震撼人心的场面和长城炮的语音包相互辉映，仿佛把观众带进了一个充满激情与力量的世界。视频一经发布，就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热烈反响，让长城汽车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。从这个事件当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如今最火的就是网红经济了。往大了说，是新媒体和新媒体矩阵带来的影响。反观传统媒体啊，是被动的低调。前有纸媒停刊的事实，后有电视媒体停栏目看频道的事实。传统媒体如果再固守传统啊，真的是要被市场抛弃了。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新媒体的崛起毫无疑问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的冲击。新媒体以它独特的传播方式和快速的传播速度，让信息瞬间传遍全球，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。相比之下，传统媒体就显得力不从心，广告收入减少，影响力下降，甚至面临生存的危机。那么在这个新媒体的时代，传统媒体应该如何应战呢？搭乘网络新媒体的快车道，实现自我变革是必有之路。首先，我们传统媒体啊，需要认识到新媒体的优势，学习借鉴。新媒体之所以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，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信息传播速度特别快、互动性特别强、形式特别多样等特点。传统媒体可以借鉴新媒体的这些优点，加强自身的创新，提高信息传播的质量和效率。比如说，可以通过开通官方网站、微博、抖音号、公众号等等平台，把新闻内容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呈现给观众、听众，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。其次，传统媒体需要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自身的影响力。在新媒体时代啊，传统媒体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，把自己的新闻报道、观点评论等内容传播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当中。通过和新媒体平台的合作，可以实现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，提高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和影响力。同时，传统媒体还可以通过开设网络直播、视频报道等形式，来增强跟用户之间的互动性，提高用户的粘性和忠诚度。另外呢，传统媒体还需要关注网红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发展，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。网红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，具有成本低、效率高、收益高等特点，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和个人的选择。传统媒体可以借鉴网红经济的成功经验，通过打造自己的网红品牌、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等方式，来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、参与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。当然，传统媒体在搭乘新媒体快车道的过程中，也需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。新媒体虽然说有很多优点，但是传统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深度、权威性、专业性等方面仍然是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。传统媒体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，坚持做好深度报道、独家报道等高质量的新闻内容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最后啊，传统媒体还需要加强自身的团队建设和技术创新。在新媒体时代啊，传统媒体需要拥有一支具备新媒体思维、掌握新媒体技术的专业团队， 才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，抓住机遇。同时，传统媒体还需要不断加强技术创新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手段，提高自身的新闻制作和传播能力。总之呢，搭乘新媒体的快车道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传统媒体需要认识到新媒体的优势和自身的不足，积极学习借鉴，创新变革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，同时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，加强团队建设和技术创新。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，为听众、观众、读者提供更加优质、高效、便捷的新闻服务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董涛说车。如果大家有选车用车的问题，提问通道是董涛说车同名的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公众号、小红书和微博。再见。
是你选车用车的参谋，是你消费维权的帮手，是你汽车生活的朋友。董涛说车，一份长达17年的真诚陪伴。每周一至周五 FM 103.8湖北经典音乐广播，18:30至19:00 FM 105.8楚天音乐广播，16:30至17:00，涛声依旧，欢迎收听。